好，我们回到课堂上来。好，我们请翻到讲义288页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来看阿拉伯数字3这一段，关于事情对业种的说明。好，这边导师说，世亲所传的经部种子说，说的比中论的记更精密。中论的记在286，还记得吗？286中间的引文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如芽等相续皆从种子生，有没有？就如顺正理论引俱舍论说，这边谈到然业为先所引相续转变差别，这里面有几个语词，就是相续转变还有差别，能生当果，就是业为先，然后所引相续转变差别，能生当来的果，可以了哈。那业相续者呢，为业为先，后后刹那心相续起，即此相续，后后刹那意义而生，那就名为转变，即此转变于最后时，有甚功能，无间生果，异于转变，故名差别。这种差别呢，就是殊胜意了，差别就是殊胜意，所以这个业造作之后呢，它会相续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意义而生名转变，然后最后感果。好，那我们看老师的解说，从种子生果的譬喻理解出相续传生的道理。那来解说从业生果这样的一个过程。那我们看到289页，关于这一个相续呢，无表业升起，一直生灭下去，如种生芽，然后变成茎等相续不断，对不对？那转变呢，导师这边的说明就是，这个无表业在心相续中，它会不断转变的或业力减弱，这个业力就是无表业了，它的这种功能减弱或是增强，如从芽到茎到枝条等不断转变，所以它有相续不断，然后它也会转变，对不对？在相续当中它会有变化的，差别某种业力胜过其他的业力而感得某种果报，如开花而结果。那导师这边谈到差别是与前不同，也就是功能殊胜，前面它就是有相续有转变嘛，那最后它的这一种感果其实也是一种转变嘛，对不对？也是一种相续，但是它就是有特殊的能力，感果功能殊胜。好，从芽茎等相续理解到业种生果的功能，依心心相续转变而能感果，所以是依着心来相续，对不对？ 到这时种子熏习等已从世俗的譬喻转为理义理上的术语，什么意思？本来就是种子啊，然后茎，对不对？就是发芽嘛，然后是有茎，然后有枝叶，然后生果，这就是世俗的譬喻，对不对啊？那义理上的术就是相续转变差别这一种的了，可以了啊。好，好，再来，就是谈到这一种种子熏习，它相续要依于哪里？它要存在于哪里了？哦，好，好，那这一段导师这边提到了四说，哦，四说，我们来看。导师说，种子熏习到底依什么，相续转变生果呢？哦，共有四说了。哦，那先做一个符号标记了。哦，这四说里面，导师最后说，第一说跟第二说是经部的主要意见。哦，那第三说是俱舍论的他所采取的一个主张啊。哦，所以俱舍论他虽然在某一些课题上他是偏向经部，但是也不一定。哦，导致后面在谈俱舍论的时候呢，有讲它是分议题的，哦，就是有一些议题它会站在经部的立场，哦，但有一些议题呢它是延续说一切有部的传承，哦，比如说贤圣品它就完全依照说一切有部的理论了，哦，就是修行理论，因为经部他提出八心见道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但是俱舍论他还是以第十六心见道，哦，第十六心，啊，见道有十五心，啊，哦，可以了，哦，所以俱舍论其实它是一种综合学派，就看议题，哦，就是有些他偏经部，有些他其实是依循的有部的一个传统、哦，传承这样子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四说了，哦，四说也有点难懂，我们来看，哦，第一个是心心相续说，就是依于心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中论索引是这样说的，到世亲时代也还是经部是一般的意见，哦，所以顺正理论平破经部总是说到心法上去，哦，就是这一个熏习呢，哦，它或是总是也就是一个业种，就是业造作之后会产生一种在未来感果的一个状态嘛，他们叫经部称为业种，对不对？那它要依于哪里相续着，哦，第一个就是依于心啊，哦，所以那导致说这个经部在平破经部，也就是说从心的角度来平破它了，哦，说到心法上去，哦，那心心相续一般是六世说，哦，因而有六世前后相熏或是熏世类的见解，这这边有一个世类，哦，什么叫做世类呢？这边给大家看一个材料，哦，这在唯识学探源178-179。那这个是从无性的色大圣论释里面所看到的啦，哦， 那有讲到这一个受训啊，受训的这一个教学啊，那导师说这三说呢啊，都是建立在六世受训上啊。第一个就是六世辗转相训，前后相学嘛，对不对啊？好，成为世论严密。虽说是经部见解，但经部是不许六世俱识，所以这个辗转好像是同时。这边第一说是辗转同时的啦，哦，那第二个就是前念熏后念，这个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前后相熏了，哦，第一说是辗转相熏是同时的。好，那第二是前念熏后念，这是譬喻中的本，譬喻中是譬喻师，那就是经部了，哦，经部。它不许有俱实因果，俱实有就不能相熏，它一定要前后，是他们的主张了，哦。但这样的主张就跟唯识与且派不同，唯识与且派熏习是同时的，哦。种子升起现行，那现行在熏种子，这三法是同时的，哦，因为大家什么都知道，好厉害，呵呵，在其他地方有学过，哦，好，所以瑜伽派他大概是 主张六是同时的啦，哦，比较像第一种，哦，好，所以他不主张有俱实因果，所以前念熏后念是他必然的主张，就是譬喻中或是经部应该是这样说，哦。第三个就是熏是刹那种类，哦，这有事类与刹那类二计，哦。他这边只谈到事类，事类就是我们这边所说事类有没有啊？事类什么概念呢？啊，依前人的见解，在前世后世上，事就是心呐，啊，是吗？哈，有前后嘛，哈，在前后之间假立一个。一味无别的类性，哦，前心后心不同时，怎么能成为熏习呢，哦，所以就建立一贯通前通后的假类叫做事类，哦，那是同类，所以就不妨受熏，这个就是所谓的事类的一个主张，然后大家知道就好，反正理论那么多，不管听得懂听不懂，它都在发生，懂意思了哈？这个就是在解释一直在发生的事情的一种理论啊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一种，你造了业之后，在未来就是会干果，对不对啊？那它有很多不同的理论的解说了嘛？哈，好，那不管。懂不懂它都在发生啦，啊，中论它就不讲这一中间的过程，啊，再来就是第二类第二刮胡二阿拉伯数字刮胡二六处受熏，这六处就是六根啦，啊，好，六处就是眼等五处还有意处，那前五处是色，一处是心，啊，上座势力罗多，这边就是在讲上座势力罗多的一个的部分嘛，对不对啊？它是就是它是经部重要的一个论师啊，大乘经部造这一种。他造了一部论叫什么经部毗婆沙嘛，哦，那他说呢，事业 烦恼所熏六处，感于生果。上座力六处受熏，也就是六处的相续作为所依的。为所依就是这些业啊，是依着六处。好，看到290页，本来啊，本来譬喻施与分别论者一样啊，哪里一样呢？他们都主张这个有情呢，一定是有色的啊，而且是有心的啊，所以无色界的有情，它是有色的啊。无心定的这个修行者，他还是有心的啊，就是没有定而无有定而无心的啊，所以心是都要具存在的啊，这个是譬喻是跟分别论者一样。好，佛经虽有无色界及无心定，或是 无想定、灭尽定。他们的一种称呼，他们都称为无心定。虽然佛经有这样的一种名称，无色啊，无心，但是譬喻师跟分别论者他们认为，其实无色界是有色的，无心定是有心的，有情是根生与心的综合。所以论到种子的所依与受熏，当然不只是色，不只是心，是色根与心六处受熏，可以了，一与六处，六处受熏。第三个就是色心互熏，这个导师说跟前面那一说有点类似了。六处也是色心都有嘛，那色跟心互熏说，好，这边导师说呢，在世亲在俱舍论中说，先代诸鬼犯师了，鬼犯师就是阿舍离了。就是老师了哈，都这么说。闲言，恶法互为种子啊，就是这种种子就是能生的功能了哈，可以吗？啊，能生的一种功能。恶法者为心以及有根生啊，就是心跟色了啊，就是。恶法就是心跟色互为种子啊，那导师说世亲采用此说，就是色心互熏了啊。导师说这与六处受熏似乎相差不多啊，但俱舍论是有部阿毗达摩化的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。俱舍论呢，它有很多观点是跟经部一致，但是有些就不一致了，所以它不能代表经部，而且所以导师说它是同情经部，或是在大多数在许多议题上支持经部，但是它也倾向有部的阿毗达摩的这样的一种立场啊。这个话就是一种倾向那样的一个主张跟思想的啦，所以他就跟经部的主张就不同，懂意思吗？阿毗达摩化，这个就是有部阿毗达摩的主张色心互熏了，那经部呢，他主要就是第一种跟第二种，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来看导师关于这个色心互熏到底是怎么回事了。 依有部的阿毗达摩说，无色界它是无色的，对不对？那无色界命中你怎么起色法呢？色法就断了一段时间了嘛、哦、还有就是无心定是没有心的，对不对？只剩下色法，那它怎么样又恢复有心事的一个状态呢？又不怎么解说呢？他就是说，色法能生心法，心法能生色法啊、哦，可以啦哈、哦。那这一种熏呢，就是它其实并不是真的生，因为所有的法都法体恒存的嘛，对不对啊、哦？只是说这个色法突然作用。暂停了之后，他可以透过心法去启发他继续有活动，可以了哈、哦。那心法停止之后呢，色法可以触发未来的这些心法种子来到现在啊、哦，他不用同类的这个法去引发同类的未来的法来到现在，听得懂了哈。哦因为法体都已经存在了嘛，啊、哦，那通常就是同类的法会引发同类其他还没来到现在的法来到现在，啊、哦，通常就是同类会相互的一个影响，啊、哦，那色心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，啊、哦，所以说色根能为色法，还有心法种子的所依。啊、哦，这边是讲依的问题啊、哦，依靠它了哈、哦，依靠它来产生一种作用啊、哦，心也能成为心法跟色法种子的所依啊、哦，所以这样无心定以后，可以依色根的心种子而启发心法，对不对？然后无色界以后也可以从心的种子而启发这个色法、哦、引发色法。好，那这个是色心互熏，所这种熏呢就是能生的功能啦、哦、就是色依心的色心能够有色种子作为色种子的所依，然后生色、哦、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、哦、好，光无四细心相续、哦、细心相续大概就比较单纯、啊、就是说六识以外呢，或者还有一个相续的不断的细心啊、哦，六识会间断的嘛，好、哦，那细心它就不断，所以这边导师也是引成业大圣成业论里面的说法哦的记载啦、哦、就是一类精为量者，所许细心。彼位犹存啊、哦，就是彼位就是无心定呢啊、哦，还有这样的细心呢、啊，懂意思吗？啊、哦，无心定一般就是没有心的活动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一类精为量的这一些人，他说这个细心他还在啊、哦，叫做细心。好，所以一切种子亦细心相续，所以无心位中细心能为种子的相续所依。好，那这边导师说一类精为量者，到底是指什么人？导师这边有举，就如世有所造的问论，也就是尊婆须弥菩萨所集论、哦、 里面就说到灭定犹有习性，就是修灭尽定的修行者，他还是有细心的存在了。这种细心就是维系的这种深层的一种心的活动，深层的而且是维系的，不容易感觉好像不存在的，感觉好像没有心的活动，其实还有很维系的深层的。好，那导师说，原则的说，无有定而无心的譬喻师，都以为无心定有细心的，只不过呢，他是维系的意识啊，就是说他们还是六识说，但是意识当中又有分细心跟一般的这一种。意识的活动，就意识它又有分两个不同的类别了，有粗细之别啊。好，那导师说，论所依相续，也不会专一细心说的啊。如专一细心为种子的相续所依。那就转进到瑜伽行派的唯识论了啊、哦。这边呢，导师的意思大概是这样，就是说，他就是譬喻师，他认为是有细心这样的一个存在啊、哦，无时无刻都存在。但是这一些业种子呢，就是说业种子或是说其他的这一种一切法啊、哦、都依于这一个细心呢，那这个就是唯识的一个主张的，懂意思啦啊、哦、或者是说呢，专一细心为种子的相续所依，就是一切实了，一切实。那譬喻师大概就是在无心定的时候，种子是依细心了，在不是无心定的时候，就不一定要依着细心，懂意思？就依一般的心也可以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前面有心相续嘛，对不对？懂意思了哈。只是说到了无心定的时候，那这个种子就要依细心来相续了。那其他非无心定的时候就不一定。但是唯识呢，不管是任何时候，这个种子都是依着细心的相续。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差别啦、哦、好。那最后导师说，经部的相续所依以前二说为主，对不对、哦、就是心心相运或者是六处受训，所以经部里面也有一说啦、哦、有一说。好，那这个是关于这一个经部主要思想的第一部分种子说、哦、那第二部分呢是关于所造处无表色等是没有实体的这样的一个主张、哦、好，我们来看导师 的解说、哦、好，导师这边说，大毗婆沙论中，如所造色的处无表色，不相应行等、哦、就是说这几类的法呢、哦、在譬喻者他们都认为是没有实体的，独立而成为经部的譬喻师，对于这一种三世中的过去跟未来也是无有啊，也都是无 啊，不存在啊。这个就是关于所造出跟 无表色了啊。好，那再来就是十二处非真实这一段啊。五蕴，蕴就是积聚意，所以容易解说为假有的啊。所以经部对于这一个蕴啊、处啊，它都是积聚而有的嘛，所以它都是假有。那关于十二处，也就是六根与六境呢，说假部，说假部其实是大众部的一支啊，好，大家写一下大众部的一支啊，这个假就是施舍 prajnapti 啊，说假部说十二处非真实，那势利罗多也说。处是假，为界是实，所以这两个部派都讲到这个处呢，都是施舍的啊、哦。真正的真实的法是界，是八界啊、哦。依经部上座等说，圣意有的是刹那的因果诸行，还有从一一界。一界升起的一一法，可说是真实有的。从一法成为所依、所缘、生世来说，都没有真实作用。什么意思呢？他们都是那种因缘和合才产生的啦，哈、哦，才产生。它并不是所谓的真实有，所以他对真实有他有一套见解。我们看下面的解说，导师后面会解说、哦、好，所以他们对于这一种根境跟事呢，他们都认为它都是非真实、非实有、哦、非实有、哦、好，那这边导师引了这个顺证理论转述经部的主张、哦、他们认为五事所依的根呢、哦、还有五事所缘的境呢、哦、俱非实有，那依即为不成所依跟所缘事故，依即为才是实有、哦、那即为和合方成所依所缘事故，也就是即为没有集合，根本没办法就是成为所依啊，或是所缘境，可以啦、哦、单一即为没办法，就是要合合才能够成为根嘛、哦、眼根它是即为的这个积聚而成的啊、哦，导师的解说，我们来看五根与五尘都是色法，色的实法其实是即为啊、哦，每一个根就是眼根啊、耳根的即为都没有成为事的所依的作用，每一个境的即为也不能成为事的所缘，因为太小了，没办法成为所依，那也缘不到、哦、就是它要积聚之后你才能成为所依跟所缘、哦、好，所以要依众多的即为和合才能说是事的所依所缘，所以这样和合而说跟说境都是假有，就是依带，对不对、哦、不是真实的。在认识中，这是下面一个在关于事的啦、哦、那事它是能认识的，对不对、哦、 死非生意，非生意又是非实有啊、哦。因为事的了别作用没有自性的了别，就是自己光靠他自己就能够认识，不行，必须要有根有净和才能够产生这种认识，所以这种认识也是和而有的、哦、所以也不是真实。所以金部他们认为只要是和的法，他就能够猜嘛，对不对？他就不是真实。这样一和法聚成和法的意义的最小单位那个东西才是真实的、哦、设法就是即为，对不对、哦、那变成根的时候，那就是即为积聚的一个状态，那这种积聚他都认为不是不真实、哦、那是呢也是要因缘和才能够升起认识的作用，光靠他自己也不行、哦、好，所以根净是都非真实、哦、好, 好，我们看到292页。好，那导师说 这样上座等经部师，一般上座指的就是这个势利罗多了、哦、上座达到了认识论中根净师都是假施舍有的结论、哦啊、这很特别啊，好像一切都是施舍，好像跟般若经的见解好像有类似，但是它还有极为啊，啊，极为是实有，那如果般若经极为也是施舍，三假嘛，法假，对不对啊？就根净是都是施舍，看起来好像。一切都是实事，但是在经部他们认为还有一个真实的即为嘛、哦、但是在般若经即为算是法假的，它也是实事一代而有的、哦、它还是有所不同啊、哦、好，以上就是关于势利罗多的这一个主张啊、哦，那它代表是经部，代表是经部。再来就是婆娑跋摩的四谛论，婆娑跋摩。我们先讲结论，婆娑跋摩呢，它基本上也还是属于跟经部的主张比较相近的，算是经部的人。但是他又有一个称呼叫做经部异师异类啊、哦、对，异类的异就是是经部的人，但是主张有时候跟经部不太一样啊、哦、异类是吗？在团体你被人家说异类就是跟人家意见不一样是吗？才会被人家称为异类啊、哦、但异师就是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异位了、哦、好，陈真谛、哦、这个陈不是他的姓，是那个是朝代、哦、那通常会冠在这个名字前面、很特别、哦、陈真谛、唐三藏还有什么，反正很多 都会把那个年代冠在那个名字前面。好，真谛三藏所译的四谛论，婆娑跋摩，他是在俱舍论之后的啊、哦、的人啊、哦，瓦满啊、哦，也就是世咒所造。老师说这是一部世经论，是什么经呢？大家先写一下，转法轮经。他是解释转法轮经的，听过这部经吗？有啦，佛第一次开就是正式的说法就是初转法轮嘛、哦、对谁讲呢？对无比丘、哦、对无比丘， 大家可能没去过印度了，这个泥莲禅河是佛在那边，对不对？打坐然后成佛的嘛，那这个五比丘那时候在哪里？鹿野苑啊，那坐车要坐七个小时，那个脊椎都快被震断。我们那时候去印度啊，就是巡礼嘛，佛的足迹，没有按照一定的这个时间顺序啦，那就我印象中就是从菩提迦耶要到鹿野苑，蛮开车就很久。那世尊那走路又很更久，懂意思啦，所以导致说这个也是世尊的悲心，就为度那五个。有时候想到那么远就不要去了。那都为了度那五个那还是要去啦，那这个就是显示出这一种是世尊的这种悲心啦，再怎么远这么辛苦还是要去，好。好，那它是一部释经论，它是解释转法轮经，那导致说这部四谛论呢跟诚实论的结构是一样的，就是依四谛来说明佛法的这个道理，好，那第一我们来看第一项，就是四谛论，它是不略不广的释论了，那这个论上说呢，大圣加瞻言，言略意甚广，大德佛陀密，广说言极意，意思就是说略的太略，广的太广了，所以照这一部不略不广的释论。那接着导师说，这里面谈到的这个加瞻言呢，不是说起有部那个加瞻言尼子啊，他是谁呢？导师说，应该就是说假部的创立者，也就是昆勒藏论的作者加瞻言啊。佛陀密呢是世亲同时的前辈，是世亲的前辈了，但是跟他的生存年代相近啊。那四谛论广引俱舍论，四谛论的作者是这个婆娑跋摩了，他应该是在比世亲的这一个年代比较后的人，因为他引到俱舍论嘛，他是赞同经部主张的，然后呢主要是重视藏论以及说假部，他就有这样的一种特质，所以他是赞同经部的，就很多主张都是跟经部是一致的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那这边剩下一点时间稍微回顾一下了，大智度论在讲声闻有三门，对不对？哪三门？空门、昆勒门、毗昙门，对不对？你这样都记得。昆勒就这边所说的，然后跟他的思想有可以看到部分，就是这一部四谛论，因为它里面有引的藏论的内容，导师说有九则，有九在其他的书有讲到，所以这一部论它里面有一些昆勒的思想，那毗昙门就是有部的阿毗达摩，对不对？空门大家还记得吗？空门前面有谈到没有啊？中论是大圣，诚实论有没有？诚实论啊，诚实论就大概就是他讲空讲的比较彻稍微彻底一些，对不对？ 所以大概声闻的三门，如果要去了解它的一个内容，就是这几部论，空门大概诚实论是接近的，相当的。那毗昙就是有布拉比达摩，那昆勒呢就是四谛论，因为藏论已经不存了，昆勒藏论已经不存，但是呢四谛论有引用到，所以大家可以了解昆勒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教学内容。好，我们这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啦，这几次我们进度稍微比较稍微慢一些，主要就是它有蛮多复杂的一个内容，字里行间里面有一些细节要做一些说明，那慢一点让大家可以吸收，可以去随文入观，就是让大家比较不会感觉到哇，怎么讲那么快都听不懂啊，下次就不想来，不要让大家有这种感觉，所以就慢一点了。但是一慢一点，有些人会觉得闷，不好意思，但这个有时候这个有点不好拿捏，那我们就是会尽快的哈，在下一次应该我看一下，下一次应该就可以讲四谛论，其实很短了哈。如果我们没有再做一些复习回顾的话，大概俱舍论下一次就能够把它谈完哈。我们看看是不是用一节课了哈。或者是说用两节，因为俱舍论这一段也还蛮长的 哦。那我们到时候，反正下星期应该都可以做一个完结哦。那接着呢，就是要进入第七章哦。第七章这份讲义也处理了很久了哦。这当然是依据之前同学编哦，但是里面有一些。在读的时候，有些层次不是很理想，或是标题的这个内容就不是很理想，所以又做了一些调整啊。那有一些呢，看了第三遍又发现有需要再调整，就是因为每次理解都会有些不同啊，所以导师的书千变万化啊，要一读再读啊，可能到第十遍都还有新的不同的想法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，那后面的部分我们下星期再继续，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。